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陈老师。您好，陈老师，欢迎您。
哎，唐韵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老师啊，记得上一周在节目快结束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女士啊打电话，因为上周咱们是讨论小孩子脾气不好嘛，也是应一位听众的提问讨论这样的一个话题。有一位女士她打进来，就是想跟陈老师咨询和脾气不好的成年人相处要怎么办啊。我们陈老师呢是希望得到我们这位听众朋友的更多的一点背景资料吧，然后再给做一个能够更有针对性的一个解答。但是稍微有一点遗憾的是呢，就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更多的资料，所以陈老师咱们今天就先越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好吗？
是，好的。我相信他在整理资料需要一些时间，所以就等咱们有更进一步的讯息哈。因为我基本上我们不能就在不太清楚的情况之下就给出答案，我觉得这样对对听众吧，我觉得不太负责啊。
好的，谢谢陈老师非常严谨的一种态度。那今天的话呢，这个话题虽然我们越过去了，但是我能够感觉到还是真的挺有普遍需求的，因为在我们生活当中，很多人他就是情绪控制可能存在着一些问题，也他们作为这样的人自己也需要说能够了解一些方法改善自己，那周围的一些亲朋好友可能就更有这样的一种需求了。所以还是请陈老师到时候花一些时间帮我们就这样的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再从心理学的这样的一个层面上给大家一些专业的建议。那今天的话呢，陈老师是有一个想法，我是提前知道了，陈老师就是你想和我们的听众聊一聊刚刚过去的万圣节，但是不是热热闹闹的万圣节，而是在韩国梨泰院发生的一个踩踏事件当中有150多人丧生的这样的一个事件。那陈老师，当我听您提到这样一个事情的时候，当时我就想，哎呀，如果我们提前做这样的一个节目啊，如果能够让更多的人听到陈老师的这个节目，真的都可能这样的悲剧就不会发生了。有点遗憾，今天虽然是已经过了节，但是我想还是亡羊补牢吧，请陈老师就这样的一个话题跟我们的听众交流一下您的一些想法好吗？陈老师，
对，其实很多事情哈，你看可能发生这个事儿，发生那个事儿，但是很多事情的背后道理它其实是相通的哈。我先讲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呢其实跟听众们跟就是跟大家都有关系吧，因为它跟健康有关系。你到健康最后都完全没有健康的时候，那就是生命可能就是要不但要结束，这个结束的过程可能是非常辛苦非常痛苦的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例子呢？就是我们医学院有一个老师，他曾经非常难过的跟我们提了这么一件事儿。什么事情呢？他说他有一天在上课的时候，底下坐的都是医学生嘛，就是毕业以后经过专业科目的考试拿到执照，然后经过专业训练以后，他就可以独当一面的去当医生了哈。那所以呢，老师在教的时候啊，他不是只是告诉这些学生们说这种病可能有什么症状，然后你怎么去处理，他呢还老老实实的交代的这个病自从被人类发现以后他的一个历史背景。结果他为什么很难过呢？我就很欣赏这种老师哈，因为这样解决问题你能够解决的更彻底一点。可是他就非常的难过，他说你知道吗，我们今天在上课的时候底下的医学生竟然是非常不耐烦的，他不想去听这个历史背景。对，他就有人举手说，哎，这些可都是天之骄子啊，这个念书都是很厉害的哈。然后就举手打断了老师，说老师我们不想听历史。 我们只想知道这个病怎么治，用什么药，直接就告诉我们答案就行了。
但是作为这个教授老师来讲，他讲历史的初衷是什么呢？陈老师，
这个就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了。嗯，大家知道有很多的疾病，它的表现，我们就说它的症状，它有很多是交叉雷同的，看起来像那个病，对吧？因为比如说那个什么流鼻水啊，什么胸闷啊，等等等等，很多都是很像的。但是呢，它的疾病来源不一定是一样的哦。所以如果你没有那个刨根究底哈，你只是想要这个症状治疗打快拳，你可能会开错药，你可能会医死人的，是因为他吃错药了。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你怎么样去解决你现在碰到的问题，你得去看背后他是怎么走过来的，他事出必有因，就跟病人的健康一样，他事出必有因。你如果没有找到那个根本的原因，你只是在做这些症状的治疗，基本上那不是灭火哈，那只是表面上就是好像这个烟你不让它喷了，但是那个火苗它还在烧，你说你解决问题了吗？
嗯，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这次发生的这样的一个惨案哈，如果大家他在过这个节的时候，他能够想一下这个节的历史，它到底要干啥？它为什么会有这个节日？你可能就会去关照一下自己的行为，你可能会关照一下你今天要不要出门去做那件事情，跑到那么多人的地方去，你可能就会考虑考虑，你甚至可能就不去了。那万圣节的它的历史呢？最早其实他们是就是最早期的这个。美国人他们为了感恩他们的先人的努力，那这些所谓的先人就是已经是过世的人，那通常呢什么时候有这个时间坐下来然后好好的去准备这些事情，就是秋天的时候，秋天还没有下雪的时候，就是差不多是现在这个季节哈。然后你可以看到，你现在到超市，到美国超市去看，你一定会看到很多的南瓜，有没有？
对，到处都是这样的装饰。
对，因为它正是南瓜收成的时候，所以它不只是装饰。在以前的年代呢，美国人他们会把这个南瓜做成南瓜派或南瓜面包、南瓜蛋糕，干啥呢？他一边这个手上捏着是他辛勤耕种的成果，但是如果没有他的祖先的话，就没有他饮水思源嘛，对吧？所以他用这种感恩的心情，然后把当令的食物做成南瓜蛋糕、南瓜饼或南瓜面包也好，他不是只给自己吃哦，他还拿来做什么呢？
要祭奠自己的祖先哦。
祖先，然后他还要分享，因为这是一个有福气的家庭，你才有得好吃好穿嘛，对吧？你有那么好的祖先嘛，哈。所以因为祖先承传给你的可不是只有生活的能力而已，他一定也传承了家庭的，在中国人讲叫家训嘛，你家庭的一个核心价值，这个东西它也会传下来的。没有这些核心价值，他今天也没有那个成就，因为他就不成才，不成才可能就在监狱里头了，你哪里还有什么时间做什么蛋糕，对吧？那所以呢，他们是用这种感恩的心情把这些蛋糕去分享左右邻居，来告诉别人我的祖先的德泽这个在我们这一代人展现出来，所以我把这些德泽福气分享出去，这个也是我们的家庭里面的一种传统价值。人家要做的事情是这些哈，后来就这样变着变着变着变着，你有没有发现这里后面其实有很多的商业的操作？
那倒是，就是年轻人就出去狂欢，小孩子就出去要糖，都很 happy 啊，我感觉。
事实上真的那么 happy 吗？我老实说哈，因为我接触过学生这么多年，事实上他们不是真的 happy。有些孩子他们跟你回答的是什么？我没办法，我没有别的事情做，因为大家都这么做，我就去。有些孩子他根本不想去，他老害怕了，我跟你说。有些孩子他是挺害怕的，但是因为迫于无奈，是因为大家都要去，所以他就去了。 我还记得哈，我还记得当时我在加州的那个天才班的那个学校的时候，我们学校在当天早上召集了所有的学生，就跟学生讲一个道理。我还记得那个时候他找了一个老师，那个老师好像教数学还是教什么，然后呢他就把他的袖子给拎出来，给孩子看什么呢？给孩子看他的刺青。
哦，为什么要看这些呢？
他跟学生说，这是我这辈子做过非常后悔的一件事情，但是我已经改变不了他了。
哦，
所以学校借由这个老师，他在告诉学生一个道理，你要去过这种节日。其实我们并不鼓励孩子去狂欢，我们鼓励的是孩子要去认清现在社会的现象，然后要有正确的思考，以后去做更好的选择。所以老师告诉你说，你想清楚了吗？你知道节日的来源吗？你知道这些狂欢的人他要付出什么代价吗？你先思考清楚了，一步一步的跟学校老师去探讨清楚了之后，你再去做决定，然后不要去做让你后悔莫及的事儿。
谢谢陈老师给举的这样的例子啊，让我们听了之后感觉那个时候的学校啊，老师真的是非常的有责任感，也很讲究传统。现在的话可能确实是时代变了，估计学校也很少有老师啊能够做这样子的一些跟孩子的一些互动了。那么面对我们当前的这种学校或者是整个大的社会的一个环境，我们家长在这当中应该怎么样能够引导自己的孩子啊？我想这也是个话题。休息过后呢，请陈老师再跟我们继续分享您的看法。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也打开着888-275-1628。如果听众朋友您想就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发表您的观点，非常欢迎您打热线参与我们的讨论。或者是您有其他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难题想和陈老师咨询的话，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电话888-275-1628。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热线电话为您打开着888-275-1628，欢迎您有问题或者是您希望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都拨打我们的热线。那我们今天陈老师想和大家探讨的就是韩国梨泰院发生的踩踏事件，有100多人丧生这样的一个悲剧啊，我们怎么能够避免这样的现象发生。那陈老师在您跟大家继续分享之前，我也想在这里再简单的补充一点资讯啊，可能听众朋友大多都知道这样的一条新闻，就是100多人已经，现在是153人已经死亡了。这其中呢，其实不仅仅都是韩国人，还有20多名是外籍人士啊，就外国人，而且大部分都是非常年轻的人。那警察现在是把他们在发生事故之前的录像调出来了，就是那个震耳欲聋的音乐呀，然后人们确实是非常嗨的一种状态啊，无论是坐在屋子里酒吧里的，还是在那个窄窄的只有3-4米宽的街道上，人人都是就是手搭着其他人的肩膀，就是人挨人，人挤人，然后大家一起摇啊摆啊，随着音乐去唱啊，就是真的看起来很过瘾，很兴奋啊，很狂欢的这样的一幅画面。如果哈，就是如果家长要是能够预见到有这样的后果，就像现在那些去世的孩子们的家人的那种难过和悲伤，我相信没有家长会让孩子们去的。但是我想，如果这个事在没发生之前，如果家长跟孩子说你不要去，可能有的孩子甚至他都不会听的，他觉得家长你们太落伍了吧。对，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形哈，陈老师，不知道您对这样的状况，您有一些什么样的您的看法呢？
对，我觉得这个基本上显示了一个教育的不足哈，就是健康教育。基本上你想啊，从孩子入学到他大学毕业，算一算，一个人在这个求学将近，你看从6岁到大学毕业22岁吧，21岁吧哈。将近10几年的时间，他到底有多少时间 正格的去好好学着怎么去照顾自己身体的健康。啊，就凭您刚才说的哈那个画面，那人挨人的这种，然后如此摇摆的那个情况之下，我就很简单的说一件事儿哈，你要有一点点的生理学的概念，你都知道那种地方是会出事儿的。为什么？氧气不足，尤其是晚上，晚上是大量的吐这个二氧化碳的时候，它氧气是变少，浓度是变少的。所以为什么以前老祖宗说这个日落而息，叫你别出门了、啊？还有一句话呢，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哈，夜路走多了。
早晚要遇到鬼了，是吗？好的，陈老师啊，我想打断一下您啊，因为我们有听众等在热线上，我们先接一下听众的电话，一会儿再继续刚才的话题。热线上是林太太，你好，这位林太太。
哎，常玉你好，那个老师好，我想请问一下，我的外孙女今年16岁，但是她呢，这个胸部哦没有发育。他是平胸，那我就也心里很难过，我将来要怎么样安慰他？然后这个隆胸好像也不可取，所以我心里也是很不舒服，不晓得。然后穿衣服又觉得不好看哦，都平的，那我是不是要叫他带一个那个有一点点那个有一点点那个垫的那个胸罩，要不要买那个来戴，这样穿衣服好看一点。还有将来哦，也会在交朋友方面是否会有什么影响，所以我想听听那个陈老师的意见，谢谢。
就是想问一下，这个孩子他的月经来了吗？他有月经了吗？
有。
那月经的情况正不正常？
也不是很正常。
对，所以我会建议从调经开始，他肯定有一些东西阻塞了、所以它影响它整个那个生殖系统的这些发育跟它的这个表征，这是一个哈。但是至于它为什么会阻塞呢，就是为什么它这个会不正常，基本上会有两种情况，一种可能就是家族遗传的这个部分哈，那不一定是这个原因，这个就是要去找哈。第二个呢是什么？第二个是它后天的一些如果我只能这么说哈，如果它是有曾经有过心理创伤的，他没有走出来的话，他那个思想啊，就那个阴影哈、啊，他一直存在那里，在洗他的，就等于在洗脑一样。那我们的身体是这样，你有什么样的思想，它就会刺激你分泌什么样的化学荷尔蒙。OK， 就是会分泌这些荷尔蒙的东西。荷尔蒙呢，它就会影响你器官的这个发育，它是一个环环相扣的关系。所以通常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我会比较建议的就是能够找到一些方法来帮助他去分析他自己成长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一些可能他的挫折啊或者是有哪一些的这种思想，他其实是对他是一个不良的影响，把那些东西呢去除掉，让他的思想能够正面起来，去靠他的这个思想来帮助他自己的身体的荷尔蒙发育，就比较就是我们不能说他100%的哈，就马上可以怎么样，但是起码去调整他的那个正确荷尔蒙的分泌跟比例，然后再加上其他的手段哈，我猜这个孩子的手脚应该是比较冰冷的，
因为体质比较热，喜欢吃冰的，所以吃了我也知道冰的会伤脾胃啊，但是孩子就不听啊，所以就搞得是手脚冰凉了、啊、
哎对，然后这些东西呢，因为已经问题已经呈现出来了，就是他现在16岁了，然后他现在身体的情况这样，其实包括他现在的人际关系，我相信都不会太愉快，还有他的学习，好，所以我觉得呢，既然长辈也跟他说过了，冰的不能吃啊什么，他不怎么听，咱们现在就得去看他最想要的是什么，比如说他最想要 friendship。就是他想要有好的朋友的关系哈，或者是他想要美一点啊，因为16岁了嘛哈，16岁的这个青少年他还是会比较注重外表的哈，就他想要美一点，他想要的而且是健康的哈，那人美那是应该的，我觉得哈，就是父母给你生养了这个身体之外保养，那得靠你了哈，靠你自己，就靠后天的教育来教育他，那你把他保养好一点，那你当然就会美，哪个孩子不爱美的哈。 就是从他这种比较喜欢的他想要的这个点来跟他去对话，然后呢或许可以找他的老师或找谁一起来帮助他，就是找一个能够让他比较相信的人，比较信任的人，然后从这个地方慢慢的去引导到他的那个身体可能有阻塞的这些地方。那这些地方当然啊，如果他能接受中医，因为我知道有些在西方长大的孩子，你叫他吃那个黑色的丸子或者喝那个黑色的汤啊，他会觉得挺不能接受的哈。中西医其实都有一些方法啊，但是呢在保养上面我还是比较推荐中医的方法。那当然中医不是只有吃那个黑黑的丸子或者是那个汤药，它还有很多的方式可以处理。那因为这个跟孩子的美容，就是美容方面有点关系，我觉得青少年十几岁的你让他更美一点，你就说姥姥愿意投资你哈，再让你这个更美一点，这块上面咱们来琢磨琢磨，不要直接切入他就是很明显的那种，他觉得反正我也改不了，不要直接去切入这种问题的时候，他就比较愿意能跟我们来谈，跟大人来商量。那只要愿意商量就有机会。
对他说些什么呢？安慰他呢？
你要安慰他，你就要告诉他这个世界上厉害的医生挺多的，厉害的老师也挺多的，总是有成功的案例的，就是有人他经过的一些方法之后他变得就是更达到他自己应该达到的一些健康的状态，这是有办法的。所以我们想要知道你现在对于你现在这样的情况，不管是你的身体也好，你的朋友圈子也好，或者是你的兴趣也好，你告诉奶奶你最想要什么，你觉得你最想完成什么，先从他的愿望里面去说，这是一个打开他内心的一种方式。只要他的内心的那个门能打开的话，很多事情就好说了。
那如果他希望他身材好一点，那我该怎么跟他讲？叫他看中医、
那也很好。对，你说如果你希望你的身材好一点，这就是太好不过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愿望啊，那是一个非常好的愿望。
中医是有药可以吃吗？
有，这些其实是有药物可以吃的。对，但是呢
okay,
我现在不推荐
你，要不要叫他买一点，因为穿衣服平平的嘛，那就说要买一点有那个衬垫的来穿一穿啊。
那个都可以，那个其实都可以哈，但是就是要跟他沟通清楚，不要让他觉得我们认为他不够好，然后我们用我们的方法让他成为我们的心目当中的好。那对于青少年的孩子来说，他一旦感受到哈你有这种意图的时候，他可能他就想要，他都要硬撑着说我不要。这个就是青少年时期的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况，因为他
是
他的生理他的心理他都想要自己独立嘛，他这是必然的结果，因为他独立了他才能够来照顾年长的人啊，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所以我们善用那个东西，然后不要就是不要刚好去逆着他的这个心理状态，那事情可能就搞砸了。好，那所以如果他说我就是希望我的身材能够更好一点，你就说太好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愿望，而且这是一个非常应该你本来就应该要有的愿望，那咱们来找找原因。如果你可以跟他说因为我们每个行业哈都有行业的专家，就像车子我们可能只会开车，你叫我修车我也不会，我们就得去找修车的专家。好，那奶奶也不是读医学毕业的，我们可以找这方面的专家，我们来探讨一下到底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帮助你用正确的方法去达到正确的结果。
那
如果你暂时
比较管用啊，
对，如果你暂时觉得奶奶给你的这个方式，比如说买那个有垫子的那个内衣来穿，可以让你暂时在心理上舒服一点，那咱们就去买呗。但是在买的这个过程，咱们就得要讨论一下哪一种衬衣对你的皮肤是比较健康的，棉的材料、化学的材料这些东西，就是我们透过各种不同的机会带领孩子去做思考。它有一个好的一个知识的一个基础啊，比如说棉的材料到底对人的皮肤有什么好处，因为皮肤是人体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器官啊，它是最大的器官，人体这个器官非常重要，因为它能排毒，所以呢这个皮肤一旦它不能呼吸了哈，你不能只为了外观的美然后把健康给丢了，这不行的。就是呢 就是透过这个机会让他觉得，哇，你是真的很关心我，你不是随随便便拿一个意见叫我就跟着你的意见走，而是他有机会来了解跟探讨，这个是青少年他很需要的东西，因为他想参与嘛，他想发表嘛，他想自主嘛，只是他还没达到那个能力嘛。
对，那我想请问，隆胸是不可取的哈？
哎，这个很难说，就是要看什么样
的
情况
下。成功的案例多吗？还是比较少，比例占多数。
因为也有隆胸失败的，也有隆胸
成功的。你看那个谁，安吉丽娜·朱莉，不是她都切掉了，但好像隆得好好的。
是，但是那毕竟不是自己身体里面的东西，它其实要经过一段这种排斥的现象，身体它接受，就有点像那个这个女人怀孕的时候，那个胎儿本身也不是她自己身体本身的本来就有的，所以它会产生排斥的现象，所以有些女孩子她怀孕以后她就是会孕吐的比较厉害，也是因为身体产生的排斥的现象，
好像还是不好。还是不要去隆胸好，自然一点，平胸平胸就平胸吧。这样子我是觉得这样子是不是对交朋友也会有影响哈？
我会交朋友可能会产生某一些影响，但是基本上如果我们先从健康的角度来考虑的话，这是一个不太健康的状态，因为16岁了嘛，而且我刚问了一下，就是她的月经并不是很规律嘛，这个本身表现出来就是一个不是健康的状态。那基本上健康这个事儿，这是重要的事儿，可能要先解决他健康的这个事儿，就是把他的这个分泌系统的这个东西呢，把他这个现象把它处理掉以后，他慢慢他的荷尔蒙分泌比较正常，他的胸部可能也就会就是比较正常的能够发育出来，他16岁还有机会去长的了。
好的，感谢陈老师的回应啊。其实我们所有的听众从陈老师的解答当中可以感受到，我们不是解决一个就是特定的问题，而是学会一种帮助孩子的一种方法。那我们还有听众等在线上，但是我们应该进广告的时间了，请我们听众再耐心等待一下，广告过后呢，立刻接听您的热线。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嘉宾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我们是线上有一位雷先生一直在等待啊，雷先生您好，您可以讲您的问题了。
你好主持人好。陈老师好。我女儿她今年是高中最后一年，她想考这个心理学，所以请问一下陈老师给我一些指引，然后让我小孩子怎么样去那个什么读这个心理学这一方面，然后以后发展会该怎么样发展，大概读这个时间有多长时间读这个心理学作用，想了解一下，谢谢你陈老师。
OK， 他是高中最后一年了对吗？
对。
然后他为什么想读心理学知道吗？
可能是跟我们家庭那个有一些关系吧，我应该想是这样的理解。对，因为我们怎么说呢，可能我们说话的方式可能没有很完美，然后可能就是说他们在这里长大，就我们因为我们在中国出生，所以有些说话那种方式各方面，说家长他们就不太喜欢，或者感觉是这样之类的。所以我就问他，他说哦，我这第一个志愿就想写心理学这样子。对
OK， 对，就是想学心理学，如果是为了解决家庭的问题，跟他从事心理学相关的工作，这是不一样的哈，这是不一样的。我曾经有一个学生问过我说，老师你以后会结婚吗？我说你怎么问这个问题呢？他说因为你每天的工作都在听人家倒垃圾啊，你肯定是活得挺不痛快的。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不会，因为如果这个职业是我自己选择的话啊，那我就有这方面的心理准备，所以不会受到那个东西的影响。但是我们也很 有这样的知道这样发生过的事情，就在中国国内也好，或者其他地方也好，有一些是从事心理学工作的哈，就心理方面这方面工作的人，到最后他自己都自杀了，因为他承受不了那个压力。这样，所以我觉得呢，我觉得比较就是更重要的第一个点，就是要让孩子很清楚的知道他为什么想读这个，他是想解决什么问题。如果只是解决这个家庭的问题的话，不用花四年的时间去学所谓心理学的东西，然后才来改善家庭的这种互动的关系哈。这个我觉得是没有需要到这种程度。但是你读完了心理学以后，你不一定去考所谓心理咨询师的 license， 因为那个其实还有蛮长的一段时间。你也可以去从事其他的工作。大学四年的这个心理学的训练呢，它可能是成为一个基础。比如说他可以去做什么工作呢？他可以去从事公司的这种人事管理的哈，或者是像有些人啊，他喜欢汽车，但是他去学的心理学，他干嘛呢？他希望他设计出来这个汽车是能够更体贴人在使用这个过程，他对自己有这样一个期许，所以呢，他虽然读的是汽车设计，但是他又去加选了心理学的东西啊，所以心理学它的应用层面其实挺广的啊。也有人大学可能读的是心理学，但是他后来发现他对教育很有兴趣，他又去当了那个老师，又去学的教育的学分，然后去考老师的资格，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很广泛的一个基础的学问啊。那所以如果他对于怎么样去研究人的一个心理状态，然后怎么样能够帮助人有一个更正面的一个心理状态的一个过程，这些学问，那他想去读心理系，我觉得心理的专业，我觉得这个挺好的。但是千万不要去想哈，就是读完了这四年的基础的东西，我就非得走上心理咨询师啊、辅导师这一条路，不一定的，因为它的运用层面非常的广，这样。
老师的回应啊，其实陈老师，我觉得很多家长也确实都挺关心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在孩子选择专业上的一些孩子觉得啊，我知道了别人的心里怎么想的，我就可以知道怎么来应对啊，让自己能够做得更好。那心理学是不是只有这些？我建议陈老师您有时间的话，专门给大家做一个专题啊，看看您刚才说的那个路到了心理咨询师的那个路究竟还有多远，什么样特质的孩子可以或者是能够比较适合选这样的专业，我觉得这个会对我们很多家庭都有帮助，或许会改善很多家庭的关系也说不定啊，让大家在行为处事的时候都能够更符合人们的心理需求啊。那我们只有一分钟的时间了，陈老师，针对咱们今天的话题您还有一些什么想跟我们听众说的呢？
我觉得是这样，刚刚我们说了一个尊重历史哈，其实像刚才这雷先生的这个问题其实也是一样，咱们其实可以整理一下家庭的历史，然后让孩子知道过往的一些历史美好的一些东西哈，然后从每天欣赏美的事物开始，其实伟大的目标它是一步一脚印去累积出来的。啊，所以呢，我会建议在他决不决定要去念心理系之前，就先在家里可以实践一个小而美的一个日常生活的习惯。比如说你今天看到了什么，家里面哪一个人对这个家庭做了一份有贡献的事情，哪怕就是煮一顿饭，这个都是有贡献的事情。那我们就用很诚恳的心态，然后很高兴的心态去肯定他，去赞美他，然后把他说出来。大家就把这样的一个行为就变成了家里的日常活动，这样你就会发现你女儿都还没上大学的心理系，你们家的气氛就已经开始在改变了。
好的，谢谢陈老师的建议啊。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更感谢陈老师。我们就下一周同样的时间再见了，谢谢陈老师。
谢谢。